恩待，让我们真的知而感恩的知恩的感恩。好，第二点呢，讲到伊甸园跟人的关系，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，并且预备有生命树，是要人知道什么？知道神是生命的源头。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里面，他又放了一棵生命树，很显然的，神就是生命的源头，他预备生命树，让人知道神是宇宙万物主宰，生命的来源从神而来的。好，那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生命在我的里头，复活在我，耶稣就是生命的源头。好，我们说，哎，对啊，我们有永生从神来的，我们生命从神来的。好，我们讲到生命，有物质的生命，也有属灵的生命。对，我们物质的生命也是神道的，对的，我们的肉身的生命也是神来的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借着圣灵重生也是从神来的，万物借着神道的，无论怎么样的生命都是从神来的，动物的生命也好，或者是植物的生命也好，人类的生命也好，都是神而来的，神是生命的源头。好了，神要亚当了解，要亚当知道神是生命的源头，所以神告诉亚当说，你吃的时候必定死，怎么样，生死也在神的手中哦。好，我们讲到生命，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说，哎呀，信神有永生真好，但等到我们经历到生命的价值的实际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宝贵了。嗯，我这次到沙巴去筹备啊新生命建成，我在扩大新年八五，前一段日子教会就写信了，在那里的巴社会写信来，要围坐一个年轻人祷告，我们也通知同工了，特别为他祷告。那个年轻人很年轻的，去到一个家庭里面，不懂是围坐要偷他的东西还是怎么样，或者另有企图，就家里没有人在，就是一个年轻的小姐在家里。那个人还没信耶稣，原本是做这个水龙头水管的，去了好几次，也跟那个家庭的人有认识。一天他进那个家庭里头，那么这个过程呢，就那个年轻人把那个女孩子啊杀了，也抢了他家里的东西走了，逃跑了。结果就抓到了之后，到法庭里面审判，那个年轻人承认他怎么样杀那个小姐，年轻的小姐杀死了，法庭宣判死刑要上吊，那这个人坐监牢了，要死刑上吊。那教会里面有人到监牢去布道，去向那个年轻人谈道，那年轻人悔改信耶稣了，真心悔改，生命改变了，哎呀，他在这个监牢里面整个人改变了，品性改变了，整个人变了，真正的悔改信耶稣。那教会里面想，这年轻这么年轻啊，如果死了很可惜啊，这么幼稚无知，哎呀，想尽办法能够挽救他一条生命。所以教会里面的人呢，就跟当地的领袖啊联络，啊，这个特赦委员会联络，看他能不能啊得到宽赦，不必死刑，改成长期徒刑，那可能不可能。但是当还没开始，已经宣布还有一个礼拜就要死刑了。那个年轻人还一个礼拜，那大家觉得没有希望了，因为已经宣判了，也死刑日期都定，某月某日要死刑，还一个礼拜。教会啊，这个彭牧师娘啊，就带着好多人去，反正就觉得他既然要死刑，就要告诉他预备心哦，死都要预备心哦，不然很痛苦的。知道一个礼拜要上吊，非常的痛苦，要赶快想到给他听了预备心哦。他的家人也来，哥哥也来，站在那里一路讲一路讲，讲到大家抱头痛哭，到还没有讲完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这个监牢里面那个监狱官说延长死刑，延长死刑，延长一段时间。好了，延长死刑并不是说不死刑，还是要死刑哦，上吊的。好，到后来啊，没有消息，没有说可以不可以赦免。好，第二天呢要死刑了。第二天他那里死刑上吊是清早五点半就要上吊，上吊了之后呢，要六点以前一上吊死了，马上送去埋葬，不能等太阳出来，不懂是什么风俗啊。 死刑的人呢，上吊死刑，早早吊上，不能等太阳出来，不能给人看见了。摸摸这个晚上的黑天黑的时候，还要赶快去埋在坟墓。所以教会里面想办法，然后叫人去挖坟墓，坟墓都挖好了，土都弄好，地都弄好，棺材也好了，衣服也好了，十字架在十字架都买好了，这个死定了嘛，宣布要死刑了。第二天，哎呀，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啊，真是为他祷告了，通通预备好了。死人的衣服也预备了，通通预备了，甚至连呢去埋这个要收那个死尸体的人，那钢棺材的都弄好了，而且不好意思跟他讲，说明天早上五点半啊，我来找你，你要去办一件丧事去当那个死人的，赶快去埋葬。他这怎么搞的啊？犯了什么病啊？这么严重，怎么不等骂你点要五点半这么早进去埋葬啊？他犯了什么病啊？教会那个牧师娘又不好意思跟他讲了。他讲说是上吊那人，万一不来做这件事情更麻烦了，又不好意思跟他讲哦，哇，紧张的不得了，这人非死不可了。大家为他祷告，想不到他那天呢，这个要到这个死人房里面呢，那里去住，住一个晚上啊，因为要上吊之前要住在上楼上上吊，楼下住在一个死人房上吊的房间呢，在那边住，这个时间五点半到就要去上吊。那个年轻人紧张的不得了了，他说这下一定死定了，怎么办？本来啊，人要上吊给他是最好的、最丰富的晚餐了，那么晚上他不吃饭了，一路拼命祷告，一路祷告，祷告紧张的不得了，或者要死了吗？反正算时间终点到，非吊死不可，祷告。警察也在那边住着，灯光放亮，怕他跑掉还是什么原因呢？警察把守，他在那边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哇，听到好像有一种嚎哭的声音呢，一种什么声音？嚎哭就是那个叫人，那个死人的叫死人，那个刑房那边有嚎哭的声音呢。哎呀，警察紧张的不得了，他在那边祷告，突然间呢，一个声音呢，好像死人上吊那样，嘣一大声，警察吓得命都不要跑掉了，不敢看他，吓得不得了，跑掉了，以为是有什么东西发生了。他那个年轻人还在祷告，哇，紧张的不得了。哎，在12点的时候啊。在一个通知，那个年轻人在延期没有上吊，在延期延多一个月啊，从鬼门的那个等于拖回来一样，没有上吊，延期一个月再上吊，很痛苦哦，在一个月要死，你想一想，所以上帝不知道人什么时候死是恩典哦，如果知道什么时候要死，真是痛苦啊，死是一个奥秘啊。日期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中，所以圣经说凡事都有定时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期，这是传道书二章说的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上帝都有定他的时间，这人不要怕哦，所以活得很愉快啊。那个年轻人呢，没有死，好了，那个坟墓挖好了之后怎么样啊？他又来通知了，不能够坟墓挖好你埋死人不可以，要把它封住，泥土要盖下去，不然起风的话又把它那个不可以了，要通通泥土盖，花了好几次工钱呢。好了，再一个月时间到了，那这下没有办法了，教会的那个会长啊也想尽办法了，打电话给那个首席部长啊，那个已经是改选过了，新的这个沙发改选过，那打电话给首席部长啊想办法了，那么又有五个特色委员会里面的人哦，五个特色委员会的人开会要测测，但是怎么样？有一个不在了，你的法官不在，到别的地方打电话东找西找都找不到人了。要五个不签名才测测，一个不签名都要死刑哦，没有办法了。哎呀，那天晚上啊，他又去了，给他最后一餐在那边吃了，他又没有吃了，祷告了，反正这下预备了，一定死了。他想，一定这下非死不可了。预备在刑房下面睡觉，楼下睡觉，时间五点半就要爬到楼上去上吊。好了。那个监狱长就去看他，监狱长也是基督徒，他还安慰监狱长，他说教化监狱长上面教化，我不紧张的哦，我到离开世界到主耶稣那边去，我知道的哦，生命从上帝来的，上帝给我永生，我由了耶稣就有生命，你不要怕，监狱长你不要怕，死人啊应该上吊的人反而安慰监牢里面那个监狱长，哦，这个监狱长后来到教会来做见证，他是从来没有一个死人这么要死之前那么心坚定的，从来没有看过，一点都不紧张。他五点半来上吊，到后来啊，特色委员会啊听说已经通过假赦免了。五点半之前还问我，他讲请问时间到了没有？那个人要上吊还问过时间到了没有？那么结果怎么样呢？时间特别长了，到五点钟 突然来一个紧急电报通知，这个人不能上轿，这个年轻人不能上轿，再延慢再延慢了，不能上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特赦委员会已经开会准备特别赦免死刑，改成长期徒刑，没有上轿。再到五点钟才接到电报说这个人呢不必上轿，那么五点半要上轿，五点接到电报啊，没有上轿咯，他又出来咯。那以后等着到底啊特赦啊怎么做，后来等多三个月才得到国家最高的元首批准特赦委员会啊赦免之后，还要经过最高的这个元首啊批准才可以通过。三个月之后通过说不必死刑，结果、啊、那个坟墓啊两次挖出来，棺材什么通知那个死这个去收尸的人呢、啊、也讲这是最后第二次，是常柏跟他讲那个人是因为死刑要上轿，所以跟你讲五点半去收尸啊。哦，他说原来是这样子，这清清早早摸到那边去，他是怎么搞的，又不必我收尸了，又跑回去了。真是神的恩典，你发现结果那个年轻人的生命改变，他虽然死刑轻错，再过一段长时间可以得到特别的特假释啊，宽释啊，可以让他更大的自由。现在在监牢里面成为一个布道人员了，在监牢里面传道，监牢里面做见证，感谢神的恩典。这个人呢，你会发现就真正从生命里面经历到生命归神，生命属神。因为神叫亚当在伊甸园里面要知道神是生命的源头，如果我们有了耶稣就经历到神是生命的源头，这对我们就宝贝了，成为我们人生的经历。好，第三，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，要人修理看守。如果亚当在伊甸园里面，就是等于先一个世袭的机会了。在伊甸园里面，如果不能看守伊甸园，神要他这个管理空中的鸟、海里的鱼、地上的走兽，管理地球所有的一切。亚当连着伊甸园看不好，还够资格吗？可以看守整个地球啊，所有全人类啊，不够资格吗？这等于啊，在伊甸园给亚当啊，建一个世袭工作啊。还是做医生先自习自习一下，好吃这个味道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在那里要人看守修理伊甸园。今天对基督徒来说，神也要给我们基督徒来看守我们的心理的伊甸，让我们心灵的伊甸能够看守的好，才能够看守神的教会。如果我们心中的伊甸都不能看好，还怎么样管理神的教会？这是很难。同样的，今天我们看见神要我们看守我们心有没有成为圣洁的心，保守我们的心成为圣洁的心，被神所用，合乎神的旨意，讨神喜悦，有没有？主神恩待我们，没有个人敢说我们已经完全了，得胜了，看守得胜了。听听我们讲到看守，我记得在苏布森呢，这个很著名的传道人，他在工作的时候有碰过这样的一个例子。一个教会的老姊妹，因为他租了一个房子，这个房子那个房东啊，他没有钱付房租，房东觉得这个不是味道，结果准备把那个房子拍卖，要把它卖掉。卖掉之后怎么样，这个教会老姊妹没有钱付房租，也就搬家了，非搬不可了啊。那老姊妹心里很痛苦，就告诉司布真说，这个怎么办呢？司布真，请你为我祷告。司布真不但为他祷告，司布真而且怎么样，还替他筹钱。但是那个教会那个老姊妹不知道，替他筹了一笔钱，骑着马辛辛苦苦爬了好远的路，把钱带去，找到那个姊妹去那个地方，去敲他的门，敲了老半天没有人开门哦，没有人开门啊。司布真就回家了。过了几天，那个姊妹又来了找司布真，他说，司布真啊，我现在糟糕了，无家可住了，我住那个地方已经被拍卖了啊！现在新的房东要把我撵走了，赶走了，我现在没有地方住了，怎么办呢？是不是说，哎呀，真可惜。他讲啊，几天前呢、啊，我骑着马特别到你家里去看望你，去敲你的家门，没有人开门嘛，你不在我，如果你在就好办了，我带了一笔钱去，就准备把那笔钱送给你，让你把那个房子买下来，以后连房租都不要给了，那不是更好了吗？ 他那个老子里面是真的有这件事啊，他是冤在冤在王爷，大家那天我在家里啊，因为敲门我不知道是你，也不敢来开门，我遇见那个房东要讨债的讨房租，我吓得连门都不敢开哦。他们见到你来了，我都不知道是你，那那怎么办呢？你就发现这里让我们看见良心的亏欠呢，就不敢呢验那个房东，因为怎么样，没有钱住。今天我们看见，如果我们心地里面保守的意见、心灵的意见没有成为圣洁，主如果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见到良心亏欠，这个不敢朝见我们的主，有这个现象。所以要保守我们呢，要看顾防守我们圣洁的生活，从心开始。所以有外面跟里面两面的生活，里面就是我们心灵圣洁、良心圣洁，外面就是我们的行为圣洁、我的言语圣洁、我的生活圣洁。外面圣洁，里面圣洁，如果保守的话，我们看顾的话，借着神的恩典，借着圣灵的帮助，借着圣经的话，让我们保守看顾，我们就可以在这方面呢成为一个神的管家。神要亚当管理一切，神也要这时代的圣徒管理，成为忠心的管家来侍奉他、荣耀他，这是神要的。第四方面，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，是要人顺服，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，这是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。人如果不顺服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亚当不顺服，没有办法在伊甸里面居住，因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不顺服，违背神的命令，被驱逐赶出去。如果这时代的人类对神的话不信服、不遵守、不相信神的话，他照样的要被这个耶稣带来之后，在乐园里面仍然没有份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就是这个光景，我们肯不肯顺服在神的恩典之中，相信他的话，顺服他的真理，我们才能够在乐园里面有份。若不然像亚当一样，又违背了神的命令，被赶驱逐出去了。亚当知道，明知故犯。今天我们在这里查圣经，如果他知道而明知故犯，这里就让我们看见，违背神的命令，不顺服神的命令，就要遭受管教。所以信服、顺服是必然的。保罗我们看见，他说我不违背天上的预兆。保罗说，我到耶路撒冷，就是死在哪里，为神的旨意，我都愿意。保罗顺服，神用保罗。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他顺服神，他说父啊，按照你的意思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按照你的意思。结果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完成救恩，顺服神的旨意，完成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呢，讲到顺服，我们呢，顺服包括心灵里面的顺服，也包括态度的顺服，也包括行动的顺服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呢，外面呢，好好好，很顺服，里面不顺服，里面在反抗，家庭就有这个样子。那家庭有孩子的话，要孩子做一件事情啊，我们大家在这里大部分都已经成了父母的，可能啊，也对于了儿女啊，一些年轻的还没结婚的哈，不没有关系，将来总有一天你可以成为爸爸妈妈的，不要紧张啊，时候一到，凡事都有定时哦，结婚都有时候啊，不必紧张啊。那么当你叫孩子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外面说好好好，他里面说 no no no， 里面就光景了。外面说 yes， 里面说 no， 里面不顺服。等到时间完了之后，结果他没有做。这种外面的顺服，里面不顺服，仍然不顺服，对不对？教会也是一样。如果要配搭、要侍奉、要工作，外面说好，我们要做，怎么样？时间到，日期到，仍然没有做，还是不顺服。所以顺服的原则就是根据神的话，圣经说你爱我的人就是遵守我的命令，遵守我命令的必蒙我父爱他。遵守神的命令就是爱神，遵守神的命令，照神的话去做。所以一个年轻人来啊，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跟从我，你要变卖所有跟从我。那年轻人啊，不愿意，悲悲惨惨的离开了。 那彼得跟从耶稣，你抱歉，耶稣啊要他背下渔网跟从他，叫他三人如战鱼，彼得顺服了，彼得走。但彼得有的时候也不顺服啊，彼得一段时间我们打鱼去吧，他打鱼去了，其他的门徒也跟着他打鱼去了。但耶稣到这个利比亚海边的时候啊，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复活之后给他们饼鱼吃的时候，耶稣告诉彼得，你要喂养我的羊，你要喂养我的小羊。结果彼得做不做？彼得做了，感谢神的恩典，彼得顺服。到最后彼得就是为耶稣基督寻道，据说彼得晚年被倒钉十字架，死在罗马那里。他顺服，顺服。据说当彼得在那里啊，有人劝他要逃跑，很危险，要离开。结果呢，彼得也就离开那个地方，走到半路，耶稣向他显现。彼得就问耶稣，你要去哪里？耶稣说，我要去钉十字架，因为你都不愿意为我服侍，要离开。彼得结果被耶稣所感到，重新回到罗马那里，继续为耶稣工作，直到他倒钉十字架。据传说啊，一本书里面的记载，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彼得到最后啊，顺服以至于死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知道真理，不顺服真理，还不是行真理。知道、信道、走道、行道、传道，都包括在内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顺服。若不然的话，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在神乐园里面成为得胜者，成为得奖赏者，很难。所以得胜的要在乐园里头得奖赏嘛，对吧？要给你生命树。所以我们就看见一个基督徒要在神的国度里头掌权的话，我们必须顺服神到底。多少时候我们一些泛滥的时候，我们很多难处，我坦白告诉各位，有的时候很不容易。我自己啊，有的时候碰到一些事情啊，这个服不来啊，又是不服气。我讲个见证，当我开始从美国回来工作的时候，我都在这里面讲过啊，美国开始回来工作，我们租了一个地方啊，租了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的房租是要450块钱，一个地方又是住家又是办公啊，比较省钱的、啊、office 也在那里，住家也在那里，租了一个地方，独立式的。那吴亦山呢，天下大乱呢，我们那个地方又是 dead end 的最后一个房间，最后一个房子，在那里我们觉得不大好，因为有违章建筑，印度人，下面就是马来人，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人，我们觉得可能要搬家，结果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就这个十二区这里来住。那么签约的时候还有差一年的订阅还没有完，跟人家 sign the agreement， 一个要给450块钱。后来马大开学了，就把房子转租给马大的大学生，住了9个月，还剩下3个月，3个月大学生搬走了，搬走之前呢，剩下最后3个月之前，我就写信给房东，他进去啊也不回答啊，我就这个马来的搬走，学生搬走，我就把什么呢？把那个首饰交给房东，房东呢也送去了。我叫马总，你把房子租给别人，跟他收房租嘛，我就退给你了。他也不讲yes，不讲no，他想办法找人家租，也没有人租了。过了一个月，他就来找我了。他说什么？他有证件证，他来这里收房租了。我说我首饰不是给你了吗？我不写证通知你了吗？你不是带去检讨了吗？重新邮寄了吗？你不是找人招租了吗？你说不出去，你这样跟我拿钱，好像不大公道吧？讲不过去吧？我去给你，你要跟我收钱，讲不通。我说你哪去了吗？通通哪去了吗？还要跟我收钱？剩下3个月，因为这个大概啊没有道理啊。我说大概我们不应该付钱哦。写信东行给你，首饰给你，通通给你，你就默认了，接受了。好了，他过了一段时间又要跟我收钱了。那个时候他来找我收钱的时候，郑先生，到底这个房子你给不给啊？不给我们要法庭见面的，他都要去法庭见面了，他打官司哦，那怎么办呢？那然后我要请教一些名家咯，我就打电话请教一些邻里的弟兄，那个年轻的弟兄呢，跟我说好，他就打电话给他的朋友，是律师来的，但他不用怕，郑弟兄，我问过我的朋友做律师的，他把信拿去没有回信，又把首饰拿走，证明他通通收回去，打官司啊，法庭也不会输给他嘛。律师做后盾啊，告诉各位，你到底给不给呢？我心里啊很难过， 每个450块钱的药1000多块钱，如果把这个钱呢拿来印四个属灵定律，可以印好几万本哦，出来传道不是更好吗？我心里这样打算这样想，1000多块钱可以印很多材料。但是呢，我在里面就通知过，一跟人家订约了，不照约来行走，不给钱也不通哦。神的能力约神从来没有反悔啊，他的约从来不改变。我们的能力订约剩下3个月就要反悔，那也不通哦。这里面的祷告也好，读经也好，里面通不过。我跟我太太讲哦，她说我看样子我们应该付黄金哦，这3个月之后恐怕很麻烦哦。我觉得里面通不过，外面虽然不肯不服，里面有文章讲不过去。所以我们顺服顺服，就在里面的光景有没有平安，这属灵的心意。外面看起来天下太平一样，但里面你属灵的故事你明白，你心灵的经历你知道，味道不同哦，味道不对啊，很奇怪。吴勇长老那个时候来吉隆坡领会，跟寇世言呢来了。我一天开车带吴勇长老去这个法尊讲道，我在车上跟他，我已经定了要不给他房租了。我问吴长老，我把我这个例子啊，这个 case 这个情形告诉你，如果你是我的话你怎么办？我说吴长老，请问你，你如果做圣弟兄啊，你怎么办来处理这件事情房租的问题啊？他说圣弟兄很简单的，你看旧约时代啊，耶稣亚带领以色列百姓攻打迦南啊，当那些人假装做破烂衣服，面包也发霉了，要跟他订约，要给他做仆人，要给他这个劈柴给他挑水，不杀害他们。耶稣亚虽然上当被骗，但耶稣亚没有反悔哦，没有把他们杀死哦。那么你就发现，他说我们宁可失去金钱，不要失去见证。如果我是你圣弟兄，算起来不算少钱哦，1000多块钱马币，我给。他如果我是你，我给我。吴永章说应该给哦。结果回来的时候呢，我跟我太太商量，我说我心灵里面呢、啊、觉得应该给，我跟你谈过，也跟吴勇长老印证，他说应该给，那现在就给了。给又有一个问题哦，面子问题哦，以前跟他说不应该给嘛，你手续通通给，现在要给钱，面子问题哦，是真心问题哦，要跟他讲所有对不起哦，请你原谅我偷那么久，很难哦，对吧？你看到没有？怎么办？如果根据圣经原则，我们应该走，我们走。应该顺服，应该顺服。所以人的面子可以拿下来，人的自尊可以拿下来，人的道不能拿下来，是不是？宁可失去金钱，不要失去见证。这里让我们看见，宁可顺服真理，让我们吃亏；宁可顺服神，让我们目前在物质上、在其他方面吃亏，但在属灵上我们可以得胜。如果亚当啊能够顺服，他虽然在物质上没有尝过。但那树上果子是甜酸苦辣，虽然没有尝过，但是他得胜。他可能也许好奇啊，不肯顺服，受了这个善恶树上果子之后，结果怎么样呢？违背神，不顺服，结果他失败，灵性上失败，结果遭受神的审判，必定要死。求神恩待，让我们灵里面这个敏锐、灵敏、顺服、讨神喜悦，让我们知道伊甸园跟人有关。我让我们知道跟神有关，也跟教会有关，跟灵命有关，然后越走越讨神喜悦，越荣耀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我们大家。